我真係要紀念我哋主耶穌，因為佢嘅受死同埋復活，叫到我哋無論喺地上嘅日子、剩餘嘅日子，以至到進入到永生當中嘅時候，我哋所享有嘅嗰份平安、穩妥、盼望，好願意喺同大家一齊預備呢個節日嘅嚟到之前，我哋一齊去熟習一首詩歌。呢首詩歌叫做《唯獨基督生死所亡》，讓我哋一齊唱。
祈祷，亲爱恩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早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在你的圣殿或者在家里面来到是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诗歌提醒我们，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主啊，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主啊，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死一个的极大的恩典在当中。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真是准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来临的这个的受难节，在这个复活节里面，纪念主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主啊，真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你的死，你叫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无限的喜乐。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亦都是真是 除了我们是要敬拜你之外，主，我们都祈求你继续的准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到是服侍我们的恩主。就如我们在昨天，我们在这个 CMT meeting 里面，我们都谈到很多关于特别粤语堂里面很多的事工。主啊，我们需要一切同心合意的来到是兴旺这个福音，造就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生命上面的需要。我们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带领，给我们每一个的同工，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一切来都是付出，以至到主啊，你自己的家真是得着一个的造就，弟兄姊妹得着造就，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为到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到是祷告，祈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医治，继续的带领。主，无论是接受着化疗的，无论是身体受伤的，主人都祈求你自己一一的来到是医治，一一的看顾。当他们心里面有难过的时候，求主你自己就安慰他们，愿主你加倍与他们同在，加倍与他们亲近。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多谢你。主，我们为到今天，我们有卢志成实习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到传讲你的话语的。主，我们祈求你自己使用，主，愿意你藉着他所讲到这个的突破忧虑这个题目来到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主，我们将应当将一切的忧虑都放在主我们 的手里面，愿主你自己帮助带领，求你肯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大家好，春天快到了，你是不是很期待这个春天呢？三月是四旬期，四十日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复活节期，有没有想起耶稣基督呢？他降世为人，他曾经经历到孤单、悲伤、受伤、愤怒、失望，甚至被遗弃，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当你遇上困难的时候，上帝没有要你孤单独战，我们使提反事者愿意与你同行。使提反事工是一对一的保密关怀，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去聆听、鼓励和一起祷告。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在经历困难，愿意寻求帮助，想更加了解使提反事工，请你联络 Veronica。 无论外面是冬寒或者秋凉，让春天能够活在你的心里面。愿神祝福你。
好，大家刚刚看到的是使徒反关怀事工的宣传短片。自从在去年的十二月开始，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主日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条宣传的短片。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锐意来到让大家知道使徒反关怀事工其实一路都在粤语堂来到去服侍。在几个月的宣传里面，我们收到很多咨询有关于使徒反关怀事工的问题和他们的服侍。我们很感恩透过宣传，我们已经有几位的会众愿意接受关怀，成为 care receivers。 今天是使徒反关怀事工第四届的委任礼，我将以下时间交给 Veronica。
大家好，感谢神过去经过六个月的时间，新一批的使徒反关怀侍者完成了他们第一阶段的训练，可以投入服侍去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一些慕道的朋友。首先我想介绍留任的同工，他们是 Jean Wong、 陈王少珍姊妹，他们坐在第三行。 Jean 是现在暂时休假的。接着呢就是 Chulisa Fong、 冯汤平婷姊妹，接着 Joyce Yao、 邱五杰琴姊妹，Joyce 在后面。接着就是 Cammy Kwan、 李关凤姊妹， Karine Liu、刘廖嘉贤姊妹，同埋 Linda Zhong、张罗瑞珍姊妹。感恩今日粤语堂会委任一位新任嘅使提反关怀领袖，同埋六位嘅使提反关怀侍者，佢哋分别系 Julie、李慧忠弟兄。阿 Jo 是新任的使提反关怀领袖，他未被委任已经帮手去训练工作，他是属于 East Brunswick 2团契的。跟着下来呢是新任的使提反关怀使者，第一位是 Cindy Tan Lu 老唐向恩姊妹，他是属于 East Brunswick 3团契的。跟着呢是 Jocelyn Cho Kang简曹慧英姊妹，她是属于 East Brunswick 3团契的。跟着是 Letty Lai 新黎玉娟姊妹，她是属于 East Brunswick 2团契的。 Mickey Chan 陈敏琪姊妹，她是属于 Somerset 2团契的。 Philip Lau 刘居智弟兄，她是属于 East Brunswick 3团契的。同埋 Sharon Ho Ing 吴何慧贤姊妹，佢系属于 East Brunswick 2团契嘅。咁稍后咧，我哋会将呢个完成课程嘅证书同埋一份嘅纪念品会交俾佢哋嘅。
台上六位嘅关怀侍者同埋一位的领袖，他们经过40多小时的装备和训练，现在可以投入服侍，加上另外六位留任的，我们一共有12个关怀的侍者乐意来到在粤语堂服侍大家。作为牧者，我非常感恩能够有一个这么庞大的关怀的团队，我看他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小牧者，協助我和 Raymond， 我們有效的可以在粵語堂來到牧養，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用禱告、用行動去接納和去支持他們在主裡面的服事。
我們一起祈禱。亲爱恩主，我哋再一次嘅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喺粤语堂里边，我哋有一班有心服侍你嘅弟兄姊妹。如今喺我哋台前有依咁多位嘅施提反嘅受过训练嘅弟兄姊妹嚟到一齐嚟到系服侍你。主，佢哋经过咗40几个小时嘅训练，主啊，相信佢哋真是用了很多的心机去学习，用了很多的时间去来到是去有很多的训练。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自己来到是使用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有心来到是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也都祈求你自己真是让他们每一个人带着主你给他们的爱心来到是关怀当中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朋友。主啊，我亦都祈求你，亦都藉着佢哋嘅付出，叫我哋当中有需要嘅弟兄姊妹，或者佢哋识得嘅朋友，主啊都让佢哋得着呢个帮助。主啊，我哋再一次嘅献上感谢佢哋嘅摆上，我亦都多谢Veronica 同埋一啲嘅同工，佢哋过去喺好多年嚟佢哋嘅付出。愿主你自己报答他们，愿主你自己继续使用他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请我们继续的低头，我们来祈祷。主，我们带着一个欢欣，带一个严肃的心情，在你的殿宇里面，我们恭敬地将在台前的弟兄和姊妹交在你手中。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 Jo 让他不单止成为 minister， 也都让他愿意受装备，成为这个的 ministry 的 leader。 我们祈求你将智慧的灵赐给他，让他在你手中被你来雕琢，被你来修剪，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为 Cindy， 我们为 Mickey， 我们为 Sharon， 我们为 Philip， 我们为 Jocelyn Letty， 完全的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感谢你经过一个的漫长并且很 tough 的一个的训练，他们完成40多个钟头，超过他们所需要的来到去学习。主要让他们有智慧，让他们有聪明，有敏感的心，去知道别人的需要，又关心别人的需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主要其实即使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些挣扎，即使他们自己本人都需要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但我们祈求你使用他们，让他们在你手中成为你可用的器皿，合适的器皿，去荣耀你，去见证你。主啊，我们恭敬将他们交在你手中，让他们每一天跟你有亲密的关系，有好的灵修的生活，让他们在你的里面去支取能力，爱你更深，以致他们因为爱你，爱你所托付给他们的羊群，去与有困难的人需要一起的人同行。愿你亲自帮助，我们为他们的配偶来祷告。主啊，又让他们同他们的配偶在服侍的里面一起的同心的服侍，为你名的缘故，成为多人的帮助，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为今天我们能够参与这个的圣典来感恩，我们深信你在天上悦纳和垂听，并且你赐福他们在日后未来的 日子里面，让他们成为你赐福的帮助。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可能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紧切，所以我会 skip 了读经那一 part， 不过我稍后在我信息里面都会跟大家一起去读这些经文。不过我也提议大家可以即大家打开圣经，可以打开你的 app 来到 一路来到去看这段的经文。经文是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有一个人，有一天他遇上死神的使者，死神的使者告诉他，明天我要向这个城市拿走10000个人的性命。那个人听到之后就向死神哀求，求他不要这样做。死神的使者就回答他，我只不过是一个使者，我只是 奉命行事而已。那个人就停了一阵，心里面想，唯有我立刻去城里面告诉所有的人，要他们小心保护自己，因为死神的使者明天就会来到我们这个城，来到取10000人的性命。两天之后，那个人又碰见那个死神使者，他就很生气很愤怒地去问这个死神使者，他说，为什么前天你告诉我你只是拿走10000个人的性命，但是结果你昨天夺走了70000个人的性命，你为什么这么不守信呢？那个死神的使者就回答他，这个不关我事，我只是奉命拿走10000人的性命，但其余那60000个人是因为他们过分忧虑而死。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忧虑、或者我不知道你是忧虑着什么的事情，为了健康，为了工作，为了经济，为了一些人际关系。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经文里面连续3次吩咐我们不要忧虑，大家在投影可以看到，在25、31和34节。今天我很想用这段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跟大家一起去思想耶稣怎样去看忧虑，以及耶稣给门徒消除忧虑的良方妙药是什么。可能你会问，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来到去解除忧虑呢？答案就正正在耶稣在34节，他说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讲道之前，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仰望神的带领，请大家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战战兢兢地打开你的说话，我们求你的灵和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说话进入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求主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教导，让我们不是单单听到，我们要做一个听到而且行道的人。求主你帮助，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 Amen。 很多人问，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实在太多忧虑，究竟他们忧虑些什么呢？世人当他们和他们自己所爱的人，他们的身体、生命、健康、幸福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忧虑，他们前途未卜，失去了人生方向，他们会忧虑。当困难太大，超出他们自己能力可以去应付的，他们都会忧虑。当做错事，当犯了罪，担心被人揭发，他们更加会忧虑。当拥有很多钱财，或者他的钱财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忧虑。忧虑就好像坐向一张安乐的摇椅一样，你虽然不断地来到去摇动，但是你却是没有行前半步，只是原地来到摆动。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虑时时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到围绕我们。很多的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很多疾病是跟忧虑有关。而忧虑基本的状态是什么呢？忧虑的基本状态就是不断重复地思想同一个问题，不断重复地思想同一个问题。忧虑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甚至会是有恶性循环的，去到一个地步，甚至你会忧虑自己会被忧虑所影响。带着忧虑上床的人就好像背了100磅的重担压在心头来到睡觉，试问又怎可以入睡呢？忧虑真的可以使人食不安、睡不落。圣经所描述的忧虑，原文的意思是有三个，是过度担心、过度关注和焦虑。在疫情里面，很多人担心自己会被感染，担心家人会被感染，甚至乎担心他的宠物会被感染。当挂虑的事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的挂虑就变成焦虑，再严重一点，我们很容易就患上焦虑症。耶稣在这段经文讲到，人的忧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命的忧虑，在27节耶稣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今天我们很忧虑会被感染，我们忧虑死亡，担心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担心患上不治之症，这些都是生命的忧虑。耶稣讲第二类的忧虑是生活的忧虑。31节他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果我套用今天的说话来讲，这些就是担心银行，可能你担心银行的存款够不够，你担心今天的股票是升还是跌，担心工作有没有保障，你担心你的屋，担心你的车，担心油价究竟是上升还是下跌。所有这些挂虑都是属于生活的忧虑。而第三类是明天的忧虑。耶稣在34节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忧虑的人好像生活在一个未来的世界一样，这些人总是由朝到晚都忧心忡忡，为明天担忧，为明天紧张，这些叫做过度忧虑。他们好像相信这些忧虑的事情是有根有据，这些事很快脆就发生在我的眼前这样。忧虑是我们未去到 lab 做 檢查的時候，已經聽到醫生宣布這個悲慘的報告結果。憂慮是我們開車之前好像已經見到車禍發生之後現場的殘骸一樣，憂慮使我們未考試之前就好像已經看到那份不合格滿江紅的成績報告表一樣。跟住你就繼續去推想，冇前途啦，冇工作啦，好快我哋就會做乞兒。好多時候，我哋為明天仲未發生嘅事情嚟到憂慮，憂慮就漸漸成為我哋嘅常態。弟兄姊妹，過度憂慮係好危險嘅一件事。當你發現自己喺好多事情上都過度憂慮嘅時候，這種憂慮可以危害你的健康。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憂慮可能成為基督徒靈命成長的殺手。聖經箴言這樣說，箴言十二章廿五節，他說人心憂慮，屈而不生。在十七章廿二節，他說憂傷的靈使骨枯乾。耶穌在路加福音八章十四節，他講到撒種的比喻的時候，他指出在第十四節，我們一起讀好嗎？預備起，那落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大家留意，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就成為基督徒靈命生命成長的殺手。我們可能會說，這些都是撒旦和金錢的迷惑而已。但是現在當你看到耶穌他這個撒種比喻的時候，你應該會了解得到，使靈命道種不能夠生長第一號的殺手其實是思慮。思慮、掛慮、憂慮在聖經裡面都是重出一個的字根。過度思慮會使神的道沒有辦法在我們生命中成長。耶穌在登山寶訓的教訓裏面，他不是說人是沒有任何事需要憂慮的，耶穌不是這樣說。耶穌只是說當憂慮來臨的時候，人是可以選擇怎樣去面對憂慮。通常人會因著外在的環境去憂慮，例如剛才我們說過患病、貧窮、物質上等等。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其實在我們的周圍有些患病、有些在貧窮當中或者身處試煉當中的人，其實他們的生活都是活得很喜樂的。到底這些在憂慮中仍然充滿喜樂的人，他們有些什麼是與眾不同的地方呢？耶穌不單是我們的大牧者，他更加是一位大能的醫生。在經文的十九到二十四節，耶穌首先就為憂慮來到打脈，跟住他就診斷。他指出三個使人憂慮的原因，不如我們一起去看看好嗎？第一個使人憂慮的原因，就是你將財寶放在一個錯誤的地方。耶穌怎樣說呢？第十九到二十節，他說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第二十節他說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地上的財寶是短暫的，是不安全的，可以被賊偷，可以被蟲咬，唯有天上的財寶才能夠有永恆和安全的。耶穌跟著說21節，他說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弟兄姊妹，請問今天你將你的心放在一個什麼的地方呢？如果你的心放在一個錯誤的地方，例如你將你的心放在地上的財寶，這樣憂慮自自然然就會來到你那裡了。這個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使人憂慮的原因呢，就是你以一個錯誤的視野去看人生。經文怎樣說呢？在22到23節，我們一起讀，預備起。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請問今日你以一個什麼的視野去看你的人生呢？應該是你的健康比財富重要，應該是你的品格比錢財重要，應該是你的內心比外表重要。 如果你將以上所講嘅啱啱倒轉嚟做嘅時候，咁你就係以一個錯誤嘅視野去睇你嘅人生。喺呢個時候，你嘅憂慮亦都會跟住你。呢個係第二個原因。第三個使人憂慮嘅原因就係你當你侍奉一個錯誤嘅主。喺經文嘅24節，耶穌咁樣講，佢話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護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馬門，其實它的意思就是金錢。所以基督徒的金錢觀，基督徒怎樣去衡量金錢，基督徒怎樣去看金錢是十分重要的。耶穌警告我們，我們不能夠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如果你看钱财是重要过上帝，如果你把金钱是放在上帝之上的，你就是侍奉了一个错误的主。当你将侍奉放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的时候，很自然你就会有忧虑。这个是第三个原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察觉到以上三个使人忧虑的原因都是从内在而不是从 外在的环境来看的呢？所以如果你想释放忧虑，你就要有一个正确内在的心态。这个就是耶稣为忧虑作出的诊断。耶稣为忧虑断了症之后呢，他现在就要开药了。他开些什么药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耶稣开些什么药。耶稣就开了四条的药方，他用四个修辞式的问题带出了四个在忧虑中得释放的原则。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第一条药方就是他要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在第25节，耶稣问，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留意胜于这两个字。胜于这两个字是强调更加重要更加有价值的意思。我相信耶稣所讲的不是去比较有没有得食，有得食或者没得食，不是去比较有没有有得着或者没得着。我相信胜于是讲紧那些事或者那些嘅嘢，究竟是不是更加嘅有价值，究竟是不是更加嘅有养分。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问题带出的原则就是人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够释放忧虑的。一个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人，他就会明白金钱能够买到豪宅，但是不能够买到幸福的家庭。金钱可以买到最好的医疗服务，但是却买不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最舒适的床，但是却买不到甜蜜的睡眠。当人将正确的价值观放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地方上的时候，他就能够释放忧虑。耶稣开第二条的药方呢，就是要我们明白正确的身份。26节，耶稣问，他说，你们不比天空的飞鸟贵重得多吗？耶稣他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何况我们属神的人是上帝宝贵的儿女，岂不比飞鸟更加重要吗？这个是一个什么的问题呢？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是上帝儿女这个珍贵的身份。第二条药方带出来的原则就是要释放忧虑，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是神儿女这个这么宝贵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是蒙恩典、蒙保守、蒙看顾，还有什么在世上能够比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更加的尊贵呢？耶稣开第三条的药方，他要我们明白掌管生命的主权是上帝。在27节，耶稣他问，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世上有哪一个能够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呢？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生命主权的问题。我们不能够用任何方法使我们活多一分一秒。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掌管在上帝的手里面。这个问题带出来第三个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明白掌管生命是上帝，我们要将生命降服于神，而不是降服在金钱，不是在其他人，不是人际关系，什么都不是。掌管生命的主权就是上帝。但是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道理，却是行不出来。他们不能够真正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耶稣开出第四条的药方，他说要我们将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在三十节，耶稣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耶稣他说，你们都是小信的人。第四个问题所带出来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将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如果我们去讲信心，信心其实的范围可能是很大很阔。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自己的生命所经历的，都是不断去操练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信心不单止是一个行动，或者只是外表，信心亦都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你是否将信心放在上帝身上，其实是视乎你在你的生活上高，你有几信靠上帝。你同意吗？信心就是相信上帝他会看顾，上帝他会保守，还有他会供应。因为你的信，你就可以全然地来到去倚靠他。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相信有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认识一位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Ravi Zacharias。你可能阅读过他很多的文章，还有听过他很多的信息。在1971年， Ravi 牧师去到越南传教，当时他替他做翻译的是一位17岁的越南的年轻人，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就协助 Ravi 牧师做翻译的工作。他们走遍大大小小在越南的村庄、城市等等，每次 Ravi 牧师所带领的报道会都是由这个年轻人负责做翻译的。上帝的说话就透过这个年轻人翻译的工作里面去感动了他，他就这样去认识和跟随了上帝。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海恩。Ravi 牧师回去美国之后，就跟海恩失去了联络。直至到在1988年，即是说他们彼此失去联络之后17年，有一天 Ravi 牧师接到一个电话，在电话里面传来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他说，你是不是 Ravi 弟兄啊？Ravi 牧师一听到就立刻认出他是海恩。海恩告诉他，我刚刚抵达美国，然后他就将过去那17年他怎样经历神奇妙的带领来到去告诉 Ravi 牧师听。他说，想当年我和你道别了四年之后，越南就发生内战，然后很快脆就沦陷。当时海恩遭北越的官员逮捕，控告他，他从事和美国间谍联络的工作。那他辩护，他说，我只不过曾经替过一个传教士做翻译啫，我不是间谍。结果这个官员没有理会他，就将他下监，困了他在集中营。在监禁的时候，狱卒唯一要对付他的目的就是要向他洗脑，向他灌输反西方、反民主、反基督教的信仰的思想。他被禁止阅读所有有英文的书籍，如果他要读的，只能够读有越南语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因为海恩他每一天都被洗脑，他的脑开始变得很混乱。他有一天他想，或许我被欺骗，或许这个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存在，或许这些只是谎言而已。终于他下定决心，他说，我明天起身，第二天我就不再祈祷了，我不再去想基督教的信仰。第二天早上，他被派到去打扫监狱的厕所。 但这个是一个苦差，因为监狱的厕所呢就又污糟又臭。但是当他 清理 一个、装满了卫生纸的铁罐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一张印有英文字的字条。当时他不理会字条有多污糟有多臭，他就用水洗洗他，然后就塞了个裤袋里面。因为他很久没看英文，所以他很期待尽快找机会可以看一看究竟他写些什么东西。那晚他就等所有的囚友睡了觉，他就拿起一个很小的电筒照住那张很潮湿的纸，上面写了几堆的字。你知不知道写了什么字呢？不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呢，我相信你应该知道纸条不喝好的饮。我现在开始有点忧虑。来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知道纸条所写的经文是哪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哇，大家好好熟圣经。哇，海恩他一路读，他一路全身都震抖。他为什么震抖？他因为他觉得上帝就是藉着这几段的经文跟他讲说话，他很感动，于是他哭。对于一个濒临被屈服于政治威逼底下的人来讲，再没有一句说话是很多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再没有一句说话是很多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的信念来到震撼他的心。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讲什么呢？我们要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哇，这句说话真的很震撼。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在2019年7月的夏令会，梁家伦牧师他就用了很地道的广东话，很贴地的去演绎这一节经文。大家记不记得？记得一起背好不好？上帝要撑我，边个敢喐我？上帝就是用了这一句的说话，更新和坚固了海恩的心，坚固了他的信心。上帝要撑我，边个敢喐我呢？于是海恩就向上帝呼求，他求上帝去宽恕他。海恩好记得，当他决定停止祈祷、放弃信仰那日，就是同一日，上帝就同他讲说话。上帝就是这么真实，上帝就是这么信实的神。海恩觉得上帝对他必定有他在他人生的另外一个的计划。第三日，海恩就主动去问个营长，喂，可不可以给我再去打扫这个厕所？他的要求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获得接纳的。他定期呢就去做这个副差，他发现在集中营里面，原来有一些官员正在是用圣经来到装卫生纸来到用。于是他每一日他就会执起一些的经文，冲洗干净之后就添加到他夜晚黑灵修所读 的经文的材料里面。有一日，上帝奇妙的带领底下，他被释放离开了集中营。他开始计划偷渡逃离这个的共产国家，他尝试多次但是未能成功找到薄脚，于是他唯有就是决定带领其他53个人开始秘密去做一艘船来到逃走。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直到他出发前几天，有四个越共的士兵突然上门去找他，对他说，喂，我们听闻你想偷渡离开越南，是不是真有此事？他立刻否认，并且编造一番的故事来到掩饰他的计划。好彩，结果士兵都离开了。海恩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对自己今次讲大话这个的行为他很失望。他明白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他对上帝说，他说，主啊， 我的舊我又回來了，我又試圖來到去操縱我自己的命運，而不相信你能夠帶領我越過我任何的障礙。於是他向上帝承諾，如果月共再來找他，他就將整個計劃來到去告訴他聽，全部的真相都告訴他們聽。弟兄姊妹，我們千萬不要輕易向上帝許這些承諾。為什麼呢？因為上帝真的給海恩有第二次遇上這四個月共的機會。在什麼時候呢？就是在海恩計劃和其他53個人偷渡離開這個國家之前的幾個鐘頭，這四個士兵再次上門找他，問他，我們收到線報，你計劃和其他人離開這裡，是不是真有此事？今次海恩就誠實地將整件事的真相告訴他們。他說，是的，我計劃今晚坐船偷渡離開北越。今回他以為說完真話之後就一定要受重罰而被收監，但這四個士兵竟然這樣跟他說，他說好，我們四個跟你一起走。海恩當時他沒有其他選擇，他就說好，我們就一起走了。他們於是一共53，再加上他五個，就58個人坐船離開北越去到印尼。在途中他們遇到大風暴，非常非常危險。後來海恩和 Rafi 牧師分享的時候，他說如果不是這四個士兵，可能他們一早已經投奔怒海，全部都命喪。為什麼呢？因為這四個士兵原來是航海經驗豐富的海軍。海恩就離開了印尼，去了印尼逗留了14年，之後他有機會移民到去美國。他抵達美國第一天，他就打電話給 Rafi 牧師，來到跟他分享這個這麼特別的經歷。弟兄姊妹，我相信海恩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知道自己是上帝兒女的身份，他相信生命是掌管在上帝的手裏面，而且他對上帝有信心。他知道，他知道如果上帝要拯救他，上帝必定有他自己的方法去帮他离开越南。在海恩的人生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其实如果要讲忧虑，其实应该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数之不尽的事情要他忧虑。但是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的选择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交在上帝的手，由上帝来到掌管。他的选择就是将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相信上帝会看顾、会保守、会供应，于是他就全然的来到倚靠他。一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耶稣对忧虑作出诊断。耶稣指出有三个令人忧虑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千祈不要将财宝放入一个错误的地方，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第二个就是千祈不要以一个错误的视野去看人生，因为我们的健康、品格、内在比钱财更加更加的重要。第三，千祈不要侍奉一个错误的主，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你将金钱放在上帝之上，你看金钱重要过上帝的话，你就是侍奉一个错误的主。然后耶稣就为我们 解除忧虑开了四条药方。第一条药方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第二条药方是我们要明白正确的身份。第三条药方，我们要明白掌管生命的主权是在上帝那里。最后一条药方就是我们要将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当我们拿到这些药方，我们怎么做？我们现在要去配药啦，去煲药啦，还有去食药，才能够得到痊愈的嘛。这个的过程呢，是要以一个行动，我们要 take action 来到去完成的。究竟圣经怎样教我们 take action？ 究竟圣经怎样教我们采取行动呢？上帝透过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答案。一个忧虑的人就是一个凡事都挂虑的人。基督徒究竟要采取什么的行动才可以成为一个一无挂虑的人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答案。 我唔使问你想唔想知啊，已经喺个荧光幕啦。不如我哋一齐读啦，好唔好？预备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呢节圣经真系非常之好。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呢三个都是动词，呢三个动词都指向一样嘢，就是祈祷，就是祷告。祷告就是 prayer， 祈求就是 supplication。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是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我哋采取的行动只是一样，就是祈祷，就是祷告。祷告是将生命的掌控权交给神。你知道吗？我们的忧虑大多是来自我们很想自己去掌控，我们很想自己去控制自己出来的结果。在这个很混乱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害怕会失去了我们所拥有。我们越来越想去保留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想去掌控一切。我们仿佛好像是一个小孩子，迷失路的一个小孩子。我们充满害怕，我们害怕我们失去了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害怕我们失去了我们身边拥有的一切。这些就是叫做忧虑。忧虑是一种想支配、想控制我们生活的一种的反应。但是忧虑和祈祷和祷告是刚刚相反的。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重新将掌控权交给神。所以保罗说一无挂虑，凡事祷告，就是代表着我们愿意将掌控权交给神。如果你因为过分忧虑、过分挂虑，以致到你连祈祷、连看圣经都没有力量，那怎样做呢？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不要介意我 hard sell 少少，我提议你，你可以找司提反关怀事工帮手，成为一个的 care receiver。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史提反的关怀使者成为你的好朋友，成为你的聆听者。他与你同行，同你一起祈祷，将你一切的需要藉着祈祷祷告交托给神。一无挂虑，只有凡事藉着祷告祈求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为所祈求的去感谢神。一无挂虑，凡事祷告祈求是和感谢是拼在一起的。你将你所有的挂虑，你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祈求，一方面告诉神，这个就是一无挂虑凡事祷告的秘诀。你可能会觉得，哇，我刚刚才祈求的事还未发生，我怎能够为刚刚祈求的事去感谢神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这个就是一无挂虑的关键。这个正正是一无挂虑凡事祷告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你祈求的时候，你将所有的事情去告诉神的时候，你为所有的事情同样去感谢神。例如你可以这样讲，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对我向你所祈求的我感谢你。主啊，如果我所祈求的事倘若是时间不啱的话，你没有给我的话，我仍然感谢你。主啊，若果你赐给我的和我所求的啱啱相反，最后使我不高兴，使令到我很难过，我仍然要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了解我的需要，比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需要更加深。因此我很感谢你。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用感谢的心去祷告的时候，是灵性不同的。神就会给你一个的应许。给你一个什么应许呢？我们看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应许，神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意思有两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一个意思就是神的平安， The peace of God。 平安的源头是从神而来，平安是神的属性，平安是神一部分，平安亦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果子。而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有这个属于神、从神而来的平安，其实是神的工作。 出人意外，第二个嘅意思系呢、这个平安系出人意外嘅。嗱，你要留意，唔系出人意外嘅平安。原文仁义咧嘅意思系指超过我哋嘅意念，超过我哋脑海里边嘅图像。呢度话神所赐呢个平安系超过我哋旧有嘅想法、旧有嘅认知同埋旧有脑海中嘅想象。这个平安就是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写腓立比书的时候的状态。纵然保罗被下监，纵然他失去自由面对死亡，但是在主里面他仍然是有盼望，他仍然是有力量的。最后回去登山宝训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下了一个总结。三十三节他说，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节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有人说这节经文就是登山宝训的核心。我想问大家，先求这个先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先字的英文是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这个先字不是表达时间上的先后，所以经文的意思不是说叫我们一早起身，我们要先读圣经、先灵修，然后先去翻工，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可以任意去运用。耶稣甚至说，他说这个不是优先次序的那个先后，不是说教导我们先要做了教会的侍奉，然后其余的时间无论我们在屋企、我们在哪里、我们做什么都可以。耶稣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说这个先字，他的意思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追求，英文我们叫做 fundamental and foremost, foremost. Seek first 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追求这些最主要和最基本 的东西。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必定会摆神的国和摆神的义在先的地方。这个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先求他的义的意思。耶稣跟着说，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究竟耶稣说些什么呢？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刚才一路所说，就是人所说的想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穿什么，人在物质上各种的需要。耶稣他说，你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忧虑这些东西，只要你们摆神的国、摆神的义在最先的地方，其他物质上的需要天父必定会加给我们。弟兄姊妹，以上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突破忧虑的总结。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即是说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好像海恩的故事，在他苦难的日子和极度忧虑的时候，他确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他确认生命的掌控权是在上帝的手里面，他将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身上，他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有的东西来到去求告神。彼得前书五章七节，我想大家一起读，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盼望未来一个星期，我们可以从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学习去突破忧虑，找紧上帝每一个去给我们的应许，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将我们一切的需要告诉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用感谢的心态来到为我们所求的事去感谢你。求你将出人意外的平安给过我们，安慰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乎你。多谢你藉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很清晰的原则， 帮助我们去消除忧虑。主，我们愿意将生命交给你掌管，将信心放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相信你必会看顾，你必会保守和供应。主，我们愿意全然的倚靠你，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请坐。